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今日去到教会，唔难发现台上敬拜队同某电视台节目《中年人声音》真系差唔多，好唔好我就唔敢讲啦，自己见仁见智啦。不过个个都净系冻喺度唱，冇乜活力。唉，难听啲讲句，而家教会换水嗰个都去到咗骨质疏松嘅年纪啦。点解会沦落到咁嘅田地呢？因为啲年轻人走晒啊嘛，啲年轻人去边？佢哋离开舞会，去一啲新兴嘅年轻人教会，嗰度好多年轻人嘅，又有啲喺现实世界入边寻找人生嘅答案，有极少数人走咗去神学院度寻找真理。年轻人一只脚踏喺教会度，一只脚踏喺世界边缘，到底佢哋最终命运会行去边一边呢？就年轻人嘅话题，今日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去倾倾。Hello， 院长你好啊。
好。
翻去一个圣经嘅讲年轻人嘅话题先啦，咁啊就要不得不数到《使徒行传》20章啦。好特别一个记载，就喺嗰度咧有个年轻人啦，就叫油推古，咁佢坐喺个窗边度，哇、哦，瞓着咗个背得滞，咁个讲员系边个咧？讲员系保罗，保罗啲升级讲员讲到佢都可以瞓得着嘅。咁啊之后发生咩事咧？那个年轻人就瞓到冧得滞，喺三楼度跌咗落去，咁啊啲人扶起身啦，跟住就发现佢死咗。咁想问第一条问题先啦，到底年轻人系咪对于啲升级讲员讲到冇兴趣，搞到要瞓着觉咧？
咁啊，瞓着觉唔系年轻人嘅特点嚟嘅。
咁当然，
你嗱立教会里面都好多人瞓着觉嘅，
熟嚟安息啊嘛，
都唔理系咪升级讲
员。你真系睇到好多人瞓觉噶？
有好多嘅，呢度好多嘅，咁所以都唔系一定系年轻人嘅，不过只不过呢段经文咧
就的确
提到系一个年轻人，咁咧就保罗讲到半夜咁样，即系讲咗好耐啦，咁所以呢个年轻人咧就熟睡啦。当我哋讲到沉睡或者瞓觉嘅时候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圣经啊有冇讲过瞓觉呢一个话题嘅咧？咁我就揾到喺帖撒罗尼加前书第4:13-5:11咧，保罗咧系曾经讨论过呢个瞓觉嘅问题嘅。
嗯，
咁里面咧保罗讲到有三种嘅瞓觉，当然有啲好直接讲，有啲系我哋见到佢有提及到咧。第一種是講到我們每一日晚上的睡覺啦，即是一般人就是我們正常的都有睡眠的時間啦。在5:7那裡提到，他說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的。保羅不是主要講這件事，但他提到即是有些人是睡覺是要夜晚睡的，好像大家一樣，大部分人一樣啦。那這裡保羅當然是講的是我們那個睡眠的規律啦，跟我們講的、另外一種的睡眠做一個比較或者是類比這樣。第二种保罗讲到的睡眠呢，就是讲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在帖前4:14呢，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是讲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就好像睡觉一样。那睡觉就是说他会醒回过来啦。他是讲将来呢，这些人呢是会复活的，甚至比那些未睡觉的人呢是先复活，比我们呢是更加先得到荣耀的身体，而且他们呢已经在主里面呢是息了劳苦休息了。第三种的睡觉其实是保罗在那里主要想讨论的，就是5:1-11，特别在4-6呢提醒呢信主的人都不是在黑暗的里面，不属于黑夜，我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好直接的讲得好明显，这里保罗讲的不要睡觉是指属灵方面， 是总要警醒紧守，这个是五章第六节所讲的。如果我们不警醒紧守，我们的灵性就会进入一种沉睡的状态，或者叫属灵的沉睡，就没有这个警醒紧守，没有预备到等候主耶稣回来，亦都没有努力的侍奉主，以致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措手不及，就没有准备到。跟随主的人都知道，当跑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有软弱的时候，亦都有可能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在某一段路是会沉睡的。就好像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最需要他们警醒的时候，他们都沉睡了，没有跟主一同的警醒。我们有时候甚至乎沉睡到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危险的。
很恐怖，
就是自己原来沉睡在一个沉睡的状态都不知道，甚至乎连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发现，你自己都不知道，隔壁人都可能不知道，
在台上侍奉但是属灵沉睡的。
是的，所以一阵我会讲，究竟属灵沉睡是有什么特征的，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原来他自己在睡觉就搏命想叫醒人，有如呢是一个晏昼揸车的人，特别吃饱饭揸车人，揸条又长又直的路呢，就经常很容易就会瞌眼瞓，如果不提高警觉呢，就很容易发生意外了。所以大家留意到有三种的瞓觉。
那油推股是什么？
油推股当然它可以是第一种，
是
即是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在今天的年轻人都知道他们日头睡觉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知道年轻人是很容易会睡觉的。当然我们反而看重就是会不会我们出现这种属灵的沉睡。那究竟属灵的沉睡会有什么特征呢？如果我们看回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到八节，那里大概给我们见到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明明晓得但是却以为可以逃脱，正所谓呢就是侧侧膊不多觉，
好多
即是明明知道是要这样的，但是呢就觉得哎，我可以不用做的，我可以不用理的。就其实当然讲紧当时的信徒啦，即是他们明明知道主要回来的，但是又不做好准备，就所谓侧侧膊就不多觉了，这个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在黑暗当中过住睡了醉了的生活，这个是第四到第七节，即是说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但是呢我们好像仍然在黑暗里面睡了都不觉这样。第三个特征呢就是第八节那里提到呢要着属灵的军装的，即是除了以弗所书六章的提呢，这里有提呢就是咁，即是说呢一个属灵沉睡的人呢，他是着住睡衣，就不是着属灵的军装的。
好正。
即是他没有任何的准备，即是他没有一种的准备。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看油推股的沉睡的时候，有可能是那种第一种的睡觉，亦都可能是第三种的睡觉。但只不过圣经没有记载到当时有没有其他非青年人是有这种第三种的睡觉咯。
其实我们容不容易发现，即是假设第三种一些年较为年轻人是那个熟龄状况是沉睡的呢？他照在这里的。
其实呢就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又很难讲，有些时候呢即是从他的表现，当你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呢，你会留意到其实他是沉睡的。正如正话我们刚提的三个特征呢，即都不是一下子接触他就会留意到的，甚至乎可能会比他的外在的表现，譬如正话你
刚提到
他很他好多侍奉、他站台的、他怎会睡着觉啊，睡着但是怎会站台啊，但是你可能他落了台之后突然之间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你才发现、原来他可能是睡了觉的、
咁啊，经文嗰度啦，即系有啲解经学家就话咧，啊， 佢其实阿尤推古系一只脚喺教会，一只脚喺世界，因为佢坐喺窗台嘛，咁佢挨咗嗰度，咁就容易跌去其中一边啦。咁最终咧，就佢又走咗去世界嗰边，跌咗去外边啦。咁想问翻，即系以往啲人就会讲就话啲年轻人被属灵绑架，中意外边嘅世界。咁实际院长又点样睇呢样嘢咧？
咁的确系年轻人好多时候会同提到个世界对佢嘅吸引。当然我强调唔系净系年轻人，不过喺圣经里面咧，我哋见到约翰都曾经特别提过年轻人嘅，咁咧喺约翰一书嘅二章十四、十五节嗰度去咁讲，即系当然成段经文睇会最好，不过呢两节经文咧就特别提到，佢话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一段经文呢，去提到三类型的人，有很多解经学者呢就说啊，不一定是按他们的年岁来到计的，应该按他的灵情，即是信了主来定信了主，所以有年老的，有少年的，有小子等等那些，即是说呢，是可能跟他的信主年资不同，但亦都有不同的解经学者呢认为都可以按佢实际年龄嚟睇嘅，或者我哋睇下约翰点样形容佢度所讲嘅少年人。约翰形容呢少年人咧，理论上系一啲信咗主要一段时间嘅人嚟嘅，经历过好多嘅试炼同埋征战嘅信徒，所以佢先会讲话：你们刚强，神嘅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也恶者。即系如果佢啱啱初信嘅，都几难会系咁啦。咁我就自然会谂到，如果去形容呢啲少年人放喺我哋今日嘅信二代、信三代上面咧，似乎都讲得通噶，因为通常信二代、信三代，佢就算离开教会，可能佢翻咗教会都十零年噶嘛。咁一般嚟讲，佢嗰个信主嘅时日都唔短，或者翻教会嘅时日都唔短。好啦，呢度圣经形容嘅少年人咧系刚强噶。这个刚强当然不是指他们精神体力方面，而是指紧是属灵，因为那里讲的话，神的道常存在他们的心里面。在属灵的事上呢，只有神和他的道是能够使人刚强的。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和十四节呢都讲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作带子等等等等。少年人已经对圣经的基础呢有一定的认识的，即如果他真的自细回教会回主学学的，应该呢就进一步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少年的时代学习速度是最快，记忆力都最好，思考力也都较为强，是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一个好的时机。如果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我是信三代，即基本上一出世就叫做翻教会。当然后来读完小学整个中学阶段我离开了教会，但我发觉我记得的金句或者我记得的神的说话很多很多都是在细细的时候读的，就不是后来读神学。后来读神学当然会丰富了我对神的说话的认识，但是那些金句多数都是少年时期的学习的。而家要背新嘅咧，基本上咧有时都难嘅啦。咁但系咧，当我哋睇今日嘅呢个世代嘅年青信徒咧，大部分都冇约翰啱啱所提嗰种嘅特质。佢哋既唔刚强，亦都冇神嘅道存喺佢哋心里面。不单武力胜过恶者，反而时常咧会被恶者所胜。咁点解呢？我就观察到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正如好似约翰所讲咧，系爱世界。无可否认咧，年轻嘅基督徒软弱最大嘅原因咧就系爱世界。咁所以呢段经文都讲到话，唔好爱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大部分人咧都会认为咧呢个系神俾每一个基督徒嘅命令，呢个系真实嘅。即系换句话讲，佢唔系净系针对年轻人嘅。是每一个都会被世界来到去吸引的，而事实上魔鬼亦都会利用世界来到诱惑任何年龄的信徒。 但我哋唔好忽略咧，喺啱啱读嗰段经文里面呢、這个不要爱世界嘅吩咐咧，系接续喺写给少年人嘅说话之后，佢话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嘅事。如果大家仲记得啱啱读嘅经文，佢讲少年人啦咁样。我相信圣经咁样编排，亦都有神嘅心意。事实上，被世界影响最深，确实系少年人。小子们嘅单纯入世未深，未必对世界嘅事物有太多嘅恋慕同埋渴求，但系咧，却系世界好容易会影响佢。呢个第一个嘅观察。第二个观察咧，就系少年嘅私欲。世界系从外面去诱惑人嘅。但是呢私欲呢就从一个人的里面去牵引去诱惑那个人的，所以是内外夹攻的。而事实上我们里面的敌人往往是比外面的敌人是更加难对付的，就是对付那个自己。更弊的事呢就是世界和私欲呢往往很多时候
是
里应外合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为什么特别要提少年的私欲呢？我们都明白任何年龄的人都会有私欲的，但是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私欲在少年的时代是最为强烈。传道者也都特别提醒少年人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的。而事实上我自己见到今日的现象呢，真的可能会令到少年人的私欲是更加强的。个原因是因为物质丰富多了啦，所以爸爸妈妈去经过即系年细个时候可能较为贫穷，所以当佢要去系有能力嘅时候，就尽量满足我哋嘅子女。所以我哋子女想要乜嘢就俾咩嘅时候咧，可能会增大咗佢哋嗰个私欲嘅。咁当有一日呢个私欲得唔到嘅时候咧，佢哋就唔知会用啲咩办法，或者会出现啲乜嘢嘅反应。呢个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就是朋辈的影响。正话啱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嗰度话，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但是跟住后面一句咧，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啊。嗱，呢度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唔单止逃避少年的私欲，接住佢就话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前者是个人的，后者是群体性的。我们知道少年人很受朋辈的影响，大家都会留意到，即是少年人呢，他一定是讲朋友怎样，朋友怎样。即是当然有少少的少年人呢，我所谓讲很接的，即是他不会接触人呢。很少少年人是喜欢孤独的，不需要其他人陪或者认同的。他们总喜欢有些同学、同事或者朋友一同成长、工作和娱乐。譬如好像我都是这样的，我即特别离开教会一段时间，没有了教会那些少年人同伴，基本上就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做的事基本上就是那班人喜欢做什么我就跟着做，就算我不喜欢做我都会跟着做。个目的就是我希望不要孤独，不要孤单嘛，跟他们一起嘛。所以这个 很明显是少年人常常会出现的。咁我哋见到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因为神造人系群体性噶嘛。但系我哋亦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相处同埋接触，确实好多互相嘅影响。就好似箴言27: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而少年时代最容易，亦都最中意去结交朋友，但系朋辈嘅影响力系最厉害嘅。所以对于结交咩朋友，咁咧就呢个要特别特别嘅留意。圣经就话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追求，呢、这个明显系讲紧年青人需要小心咁选择自己嘅朋友，亦都延伸咧就系讲紧当我喺教会里面要接触嗰班青少年人或者牧养青少年嘅时候，究竟青少年人佢哋会唔会揾到一啲即系清心祷告嘅人一齐咧？
好少啊！
好啦，第四个观察。就是没有追求的目标、啊、因为那句的经文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就是叫人守很多的教条，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其实真正的信仰是很积极的，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空泛的，乃是有具体的目标。这里很清楚说，就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少的信徒所要追求的是散漫作工武力，就是他们没有清楚的，即是很多时候他们武力这样做是没有清楚的属灵的目标。就好像保罗所讲在林前九章26节，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们延伸去讲讲，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牧养的这班年轻人，即我就提到有没有些人跟他同行呢、
嗯、
即是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呢，同埋究竟教会整个教会是不是追求紧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你上个班冇，我望住你都咁
嘅，所以班年轻人佢哋有冇一个咁清楚嘅属灵嘅目标？嗱，呢啲系圣经提醒我哋要咁样去追求嘅。但系如果教会冇咁样追求，反而俾人觉得，咦，教会好似唔公义、唔和平、唔仁爱嘅时候，嗰班年轻人
佢哋睇
有乜嘢去追求啊？
冇嘅。
咁如果冇咩特别嘅目标俾我追求，咁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留喺教会里面，点解我要留咧？咁样。
到底怎样才可以牧养年轻人呢？教会需要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又是否真的需要教会啊？教会又到底肯不肯投放资源去培育他们呢？想知道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教会仿如家？人被咬心伤流血，那么正笼罩。爱穿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与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请你 想跟着你，心谦卑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多走几公里，背十架靠紧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放于这危急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坚忍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跟着你。